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柔赵直徐这一年到祝庸敦臧这一年一共三年，苍梧王下元徽四年丙辰，公元476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皇帝到吉田耕种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北魏司空东郡王陆定国因为倚仗皇恩不守法度，被免去官爵，贬为士兵。北魏冯太后行为不端，因为李毅之死怨恨贤祖，暗中下毒。夏季六月辛未日，贤祖去世，壬申日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成明，将贤祖安葬在金陵，谥号称为献文皇帝。北魏大司马、大将军代人万安国因为假传诏令杀害神部长西买奴，被赐死。戊寅日，北魏任命征西大将军、安乐王长乐为太尉、尚书左仆射、宜都王穆臣为司徒、南部尚书李兴为司空，尊崇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再次临朝听政，任命冯熙为侍中、太师、中书监。冯熙因为是外戚，坚决推辞内朝职务，于是任命他为都督、洛州刺史、侍中、太师的职位照旧。贤祖的神主牌位被供奉到太庙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按照旧例赐给庙中执事的官员爵位。秘书令广平人程俊上书说，封侯列土是帝王重视的大事，或是由于亲戚贤能，或是由于功勋，没听说过神主牌位入庙而百官受封的事情。皇家的旧礼只是一时的恩典，怎么能成为长久的法则呢？太后认为他说的对，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对群臣说，凡是议论政事应当依照古代典制公正的说话，怎么能只遵循旧例就行了。赐给程俊一套衣服200匹帛。太后生性聪明敏锐，知晓书文计算，通晓政事，衣着朴素节俭，膳食比旧例减少了7/10。但是猜忌残忍，多有权术。高祖生性极为孝顺，能够察言观色，顺从太后的意愿。事情无论大小都依靠太后决定。太后往往独自决断，不再告诉皇帝。他宠幸的宦官高平人王居、安定人张祜、杞仪、冯翊人王玉、略阳人符成祖、高阴人王志都依仗权势行事。张祜官至尚书左仆射，爵位为新平王。王居官至征南将军，爵位为高平王。杞仪等人也官至侍中、吏部尚书、刺史，爵位为公侯，赏赐巨万，赐给铁券，允许他们免死。另外太卜令孤臧人王睿得到太后宠幸，破格升迁至侍中、吏部尚书，爵位为太原公。秘书令李冲虽然凭借才能晋升，但也因为私宠赏赐多得不可胜数。又对外礼遇有名望的东阳王丕、尤明根等人都极其优厚，每当褒赏王睿等人时，总是让王丕等人参与其中，以显示没有偏私。王丕是烈帝的玄孙，李冲是李宝的儿子。太后因为自己行为不端，害怕别人议论自己，群臣说话稍微涉及猜忌嫌疑的就杀掉他们。但是所宠幸的左右侍从如果犯了小过错，必定加以鞭打，有时甚至打100多下。然而没有积怨，不久又像当初一样对待他们，有人因此更加富贵。所以左右侍从虽然被惩罚，终究没有离心。乙亥日，加授萧道成为尚书左仆射，刘秉为中书令。杨运长、阮殿夫等人更加忌惮建平王刘景素。刘景素于是与入室参军陈俊仁殷拟，中兵参军略阳人袁庆年、参军沈瑜、左轩等人谋划自保之计。他派人往来健康，结交有才能的人士，冠军将军黄回、游击将军高道庆、辅国将军曹兴之、前军将军韩道清、长水校尉郭兰之、羽林监袁之祖都暗中与他通谋。不得志的五人没有不归附他的。当时皇帝喜欢独自出游到郊野，曹兴之谋划占据石头城，等皇帝出宫时作乱。韩道清、郭兰之想要劝说萧道成，趁着皇帝夜间外出，抓住皇帝迎接刘景素，如果萧道成不服从，就图谋他。刘景素常常禁止他们缓刑。杨运长、阮殿夫略微听到一些风声，派北方人周天赐假装投靠刘景素，劝他起兵。刘景素知道后，斩下周天赐的首级送到朝廷。秋季七月，袁之祖率领几百人从健康逃奔京口，说京城已经溃乱， 劝刘景素迅速入城。刘景素相信了他，戊子日占据京口起兵，世人百姓投奔他的数以千计。杨运长、阮殿夫听说元知祖叛逃，立即下令戒严。己丑日，派骁骑将军任农夫、领军将军黄回、左军将军兰陵人李安民率领步兵、右军将军张宝率领水军前往讨伐。辛卯日，又命令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。萧道成知道黄回有异心，所以让李安民、段佛荣与他同行。黄回私下告诫他的士兵，路上遇到京口兵不要交战。萧道成驻扎在玄武湖，冠军将军萧泽镇守东府。石安王刘伯荣、都乡侯刘伯游都是建安王刘秀仁的儿子，杨运长、阮殿夫忌惮他们年纪大，都假称诏令赐死。刘景素想要切断主理来抵抗朝廷军队。袁庆言、袁知祖、沈玉都说，现在天气干旱炎热，朝廷军队远道而来，疲惫困顿，引诱他们前来，以逸待劳，可以一战而胜。因你等人坚决争辩，但未能阻止。任农夫等人到达后，放火烧了市镇。袁庆言等人各自互相观望，没有斗志。刘景素本来就缺乏威望谋略，惶恐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黄回被段佛荣逼迫，又看到京口军队弱小，于是没有发动。张宝停泊在西渚，刘景素身边有几十个勇士，互相约定进攻水军。甲午日，张宝战败而死，但众将领不互相接应，又被朝廷军队打败。朝廷军队逼近城下，沈玉率先率众逃跑，袁知祖其次，其余各军相继奔逃退却，只有左轩在万岁楼下与朝廷军队力战，但所配兵力很弱，不能抵抗而溃散。乙未日，攻下京口。黄回军队先入城，自以为有誓约不杀诸王，于是把刘景素交给殿中将军张尼奴。张尼奴抓住刘景素，杀了他，连同他的三个儿子、同党袁知祖等几十人都被处死。萧道成释放黄回、高道庆，不予追究，像以前一样安抚他们。当天解除戒严。丙申日，大赦天下。当初巴东、建平的蛮人反叛，沈攸之派军讨伐。等到刘景素反叛，沈攸之紧急调回峡中的军队赶赴建康。巴东太守刘攘兵、建平太守刘道兴怀疑沈攸之有异谋，于是派兵把守峡口，不让军队东下。刘攘兵的儿子刘天赐担任荆州西曹，沈攸之派刘天赐前往劝谕。刘攘兵知道刘景素确实反叛，于是解除武装，承认过错，沈攸之像以前一样对待他。刘道兴坚守建平，刘攘兵劝导他，他不听从，于是与讨伐蛮人的军队一起进攻，并杀了他。甲辰日，北魏主追尊他的母亲李贵人为思皇后。八月，丁卯日，立皇帝刘惠为南阳王，刘松为新兴王，刘喜为始建王。庚午日，任命给事黄门侍郎阮殿夫为南豫州刺史，留守京城。九月，戊子日，赐骁骑将军高道庆死。冬季，十月，辛酉日，任命吏部尚书王僧虔为尚书右仆射。十一月，戊子日，北魏任命太尉、安乐王长乐为定州刺史，司空李兴为徐州刺史。苍梧王下生明元年，丁巳，公元477年。春季，正月，已有朔日，北魏改年号为太和。己酉日，略阳帝王元寿聚集5000多家部众，自称冲天王。二月，辛未日，北魏秦、益二州刺史玉洛侯击败了他。三月，庚子日，北魏任命东阳王丕为司徒。夏季，四月，丁卯日，北魏主前往白登。壬申日，前往郭山。当初，苍梧王在东宫时，喜欢爬7丈杆，离地1丈多高。喜怒无常，主管的人不能禁止。太宗多次敕令陈太妃狠狠打他。等到即帝位后，对内害怕太后、太妃，对外畏惧各位大臣，不敢放纵。自从加冠之后，内外逐渐无法控制他，多次出去游逛。起初出宫时还整顿1丈侍卫。不久就丢弃车马，率领左右几个人，有时出郊野，有时入市集。太妃常常乘坐青牛车跟在后面监督约束。不久他就轻骑远走1-20里，太妃不能再追赶。1丈侍卫也害怕惹祸， 不敢追寻，只是整顿队伍，另外在一个地方远远观望而已。当初太宗曾经把陈太妃赐给宠臣李道，不久又接回来，生下苍梧王。所以皇帝每次微服出行，自称刘统或者自称李将军，常常穿着小裤衫，军营、官署、街巷、田间，没有不去的地方。有时夜宿客舍，有时白天躺在路旁与仆役厮混，与他们打交道，有时遭到怠慢侮辱，也高兴地接受。凡是各种鄙俗之事，裁衣、做帽子，过目就能学会。不曾吹奏池，拿起管子就能吹出音调。等到京口平定后，更加骄纵，没有一天不出门，晚上出去早上回来，早上出去晚上回来。随从都拿着缠毛，路上的男女行人以及狗马牛驴，遇到没有不遭殃的。民间惊扰恐惧，商贩都停止了，门户白天关闭，行人几乎绝迹。针、锥、刀、锯，不离左右，稍微有不合心意的事，就加以屠杀肢解。一天不杀人，就惨然不乐。殿审官员忧虑惶恐，吃饭睡觉都不安定。阮殿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等人谋划，趁着皇帝出江乘赦之时，假称太后命令，叫回仪仗队，关闭城门，派人抓住皇帝废黜他，立安成王刘准。事情被发觉，假虚日，皇帝逮捕阮殿夫等人，并杀了他们。太后多次训诫皇帝，皇帝不高兴。适逢端午，太后赐给皇帝毛扇，皇帝嫌他不华丽，命令太医煮药，想要毒死太后。左右侍从劝阻说，如果做了这事，陛下便应当做孝子，哪里还能再出入游玩。皇帝说，你的话很有道理，于是作罢。六月甲戌日，有人告发散骑常侍杜佑文、司徒左长史沈伯、游击将军孙超之与阮殿夫同谋，皇帝立即率领卫士亲自袭击三家，全部诛杀，肢解割肉，婴儿也不放过。沈伯当时扶桑住在草庐中，左右还没到，皇帝挥刀独自上前。沈伯知道不能免死，赤手搏击皇帝的耳朵，唾骂他说，你的罪过超过桀纣，被杀戮的日子不远了。于是被杀。当天大赦天下。皇帝曾经直接进入领军府，当时天气盛热，萧道成白天罗毯躺着，皇帝让萧道成站在室内，在他的肚子上化作箭靶，自己拉满弓，将要射他。萧道成举着护板说，老臣无罪。左右王天恩说，领军肚子大，是好的箭靶，一箭就死，以后不能再射，不如用抱箭射他。皇帝于是改用抱箭射，正射中他的肚脐，扔下弓大笑说，我这手法如何。皇帝忌惮萧道成的威名，曾经自己磨禅说，明天杀萧道成。陈太妃骂他说，萧道成对国家有功，如果害了他，谁还在为你尽力。皇帝于是作罢。萧道成忧虑恐惧，暗中与袁灿、楚渊谋划废立。袁灿说，主上年纪幼小，小过错容易改正，伊尹、霍光之事不是末世所应实行的，即使成功，最终也没有安身之地。楚渊默然不语。领军公曹丹阳人纪僧真对萧道成说，如今朝廷猖狂，人人不能自保，天下的期望不在袁灿、楚渊，民工怎能坐等被灭族？存亡的时机，希望您深思熟虑。萧道成认为他说的对。有人劝萧道成逃往广陵起兵。萧道成的世子萧泽当时担任晋西王长史，行颍州事。萧道成想要让萧泽率领颍州兵东下，会合京口。萧道成秘密派亲信刘僧富告诉他的堂兄行亲，继二州刺史刘善明说，很多人劝我向北占据广陵，恐怕不是长远之计。如今秋风将起，你如果能与袁东海稍微触动一下北虏，那么我的各项计划就能实现。也告诉了东海太守袁荣祖。刘善明说，宋氏将要灭亡，于智之人共知，北虏如果有所动作，反而会成为您的祸患。您神武盖世，只应当静待时机，乘机奋发，功业自定，不可远离根本，自取败亡。袁荣祖也说，领军府距离台城百步，您如果逃走，别人岂能不知？如果单人匹马轻行，广陵人关闭城门不接受，您想去哪里？您现在一动脚下床，恐怕就有人敲台门告发，您的事情就完了。纪僧真说，主上虽然无道， 国家累世的基业还算安稳坚固。你有百口之家，北渡一定不能保全。即使得到广陵城，天子居于深宫，发号施令，把您看作叛逆，如何躲避？这不是万全之策。萧道成的族弟镇军长史萧顺之以及次子骠骑从事中郎萧仪都认为，皇帝喜欢单人走路，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容易成功。外州起兵很少有成功的，只是先招致祸患罢了。萧道成于是作罢。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李安民想要拥戴江夏王刘基在东方起兵，萧道成阻止了他。岳骑校尉王进则暗中结交萧道成，夜里穿着黑衣匍匐在道路上，替萧道成侦查皇帝的往来动静。萧道成命令王进则暗中结交皇帝身边的杨玉夫、杨万年、陈凤伯等25人，在殿中窥探时机。秋天七月丁亥日夜晚，皇帝微服出行到领军府门口。随从说，整个府里的人都睡了，为什么不翻墙进去？皇帝说，我今晚想去一个地方寻开心，应该等明晚再去。员外郎桓康等人在道成门间听到了这番话。戊子日，皇帝乘坐吴篷车与随从在台冈赌博跳跃，接着前往清源尼寺，晚上到新安寺偷狗，在谭渡道人那里煮狗肉吃，喝醉酒后回人寿殿睡觉。杨玉夫一向得到皇帝欢心，但这时皇帝忽然憎恨他，一见到他就咬牙切齿地说，明天一定杀了这小子，挖出他的肝肺。当晚皇帝命令杨玉夫观察织女星渡过银河，说看到了就报告我，看不到就杀了你。当时皇帝出入无常，宫中的各道门晚上都不关闭，厢房里的侍从害怕碰上皇帝，没有人敢出来，职业警卫也都逃避，内外无人管制。当晚王进则外出，杨玉夫等皇帝睡熟后，与杨万年一起用皇帝防身的刀杀了他，命令厢房奏乐的人陈凤伯把皇帝的头藏在袖子里，按平常的方法假传圣旨打开成名门出去，把头交给王进则。王进则飞马赶到领军府，敲门大喊，萧道成怀疑是苍梧王在骗他，不敢开门。王进则把头从墙上扔进去，萧道成洗净查看后穿上军服骑马出来，王进则、桓康等人都随从着进入宫中。到成名门时假装是皇帝出行回来，王进则怕宫内的人看见，用刀环塞住门孔，急促地敲门，门打开后进入。其他夜晚苍梧王每次开门时，守门人都害怕的不敢抬头看，所以这次也没怀疑。萧道成进入殿中，殿中的人惊慌恐惧，不久听说苍梧王死了，都高呼万岁。己丑日早晨，萧道成穿着军服走出殿厅的槐树下，以太后的命令召元灿、楚渊、刘炳入宫议事。萧道成对刘炳说，这是您家族的事，该如何决定？刘炳没有回答。萧道成胡须全部翘起，目光如电。刘炳说，尚书省的众多事务可以交给我，军事上的安排全部委托给领军。萧道成接着让袁灿表态，袁灿也不敢担当。王进则拔出雪亮的刀，在坐床旁跳跃着说，天下事都应禀告萧公，敢有说一个不字的人，血染我的刀。于是亲手取白纱帽戴在萧道成头上，让他即位，说今天谁敢再动，事情要趁热打铁。萧道成正色呵斥他说，你完全不明白。袁灿想说话，王进则呵斥他，于是停下。楚渊说，非萧公不能了结此事，亲手把事权交给萧道成。萧道成说，你们都不肯，我怎么能推辞？于是议定，备好法驾前往东城迎立安城王。于是长刀拦着袁灿、刘炳等人，他们都大惊失色地离去。刘炳出去后在路上遇到堂弟刘运，刘运打开车门迎上去问，今天的事该归兄长您吧。刘炳说，我们已经让给领军了。刘运捶胸说，兄长肉里难道还有血吗？今年全族要完了。当天以太后的命令隶属苍梧王的罪恶，说我密令萧领军暗中运用明智的谋略，安成王刘准应该君临天下，追封刘裕为苍梧王。仪仗卫队到东府门时，安成王命令守门人不要开门，要等袁司徒。袁灿到后 安成王才入居朝宫。壬辰日，安成王即皇帝位，当时11岁，改年号大赦天下，将苍梧王安葬在交潭西侧。北魏金兆康王拓跋子推去世。甲午日，萧道成出京镇守东府。丙申日，任命萧道成为司空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。袁粲升任中书监，楚元嘉开府仪同三司。刘秉升任尚书令、嘉中领军，任命晋西王刘燮为扬州刺史。刘秉起初认为尚书省事务繁多，本应由宗室担任，这样天下就不会有变乱。不久，萧道成监管军事和国政，安排心腹，赏罚自己专断。楚渊一向依附他，刘秉与袁粲只能拱手旁观。辛丑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僧虔为仆射。丙午日，任命武陵王刘赞为颍州刺史。萧道成改任南徐州刺史。八月，壬子日，北魏大赦天下。癸亥日，诏令袁粲镇守石头城。袁粲性情恬静，每次有朝廷任命，常坚决推辞，被逼迫的不得已才就职。这时知道萧道成有篡位的野心，暗中想除掉他，当即接受任命。当初宋明帝让陈昭华抚养顺帝，戊辰日尊陈昭华为皇太妃。丙子日，北魏诏令说，工匠商人和差役各有本分，但有关部门放纵泛滥，有的沾染流俗，从今以后户内有意的人只限于本部丞，如果有功劳的不按此制。萧道成坚决辞让司空。庚辰日，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九月乙酉日，北魏修订律令。戊申日，封杨玉夫等25人为侯、伯、子、男爵。冬季十月，氐族首领杨文度派他的弟弟杨文宏袭击北魏的仇池，攻陷了他。当初北魏徐州刺史李兴在显祖时担任伦部尚书，信任并重用卢奴县令范表。李兴的弟弟左将军李英劝谏说，范表能降下脸色取悦人，用财物借给人，轻视道义而看重势力，听他的话甜蜜，观察他的行为奸邪，不早断绝关系后悔来不及。李兴不听，把心腹之事都告诉范表。尚书赵黑与李兴都得到显祖的宠幸，共同掌管选部。李兴因私用人为州官，赵黑向显祖揭发，因此两人有了隔阂。不久，李兴揭发赵黑以前担任监藏时盗用公务，赵黑因此获罪，被贬为门士。赵黑恨他，因此寝食难安。过了一年，又入朝担任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主管选部。到了显祖去世，赵黑向冯太后进言，说李兴专权放纵，被外调为徐州刺史。范表知道太后怨恨李兴，便告发李兴阴谋外叛。太后征召李兴到平城问情况，李兴回答没有，太后引范表作证。李兴对范表说，你今天诬陷我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？然而你受我的恩惠如此深厚，竟然忍心这样做吗？范表说，范表受您的恩惠怎比得上您受李父的恩惠，您能忍心对待李父，我为什么不能忍心对待您？李兴感慨叹息说，我不听李英的话，后悔来不及了。赵黑又在中途构陷他的罪过，丙子日诛杀李兴和他的儿子李令和、李令度。此后赵黑才恢复正常饮食睡眠。11月癸未日，北魏征西将军皮欢喜等3位将军率军40000攻打杨文宏。丁亥日，北魏怀州百姓一起狗自称是尧的后代，在崇山聚众作乱。洛州刺史冯熙讨伐消灭了他。冯太后想杀尽全城百姓，雍州刺史张白泽劝谏说，凶恶的首领和叛党已经全部杀掉，城中难道没有忠良人性的人？为何不分黑白全部诛杀？于是停止。12月，北魏皮欢喜的军队到达建安，杨文宏弃城逃跑。当初沈攸之与萧道成在大明和景和年间同直殿省，非常亲密友好。萧道成的女儿是沈攸之的儿子中书侍郎沈文和的妻子。沈攸之在荆州，直阁将军高道庆家在华容，请假回家，经过江陵，与沈攸之争着玩一种硕的赌博。高道庆飞马回建康，说沈攸之谋反的情况已经形成，请求带3000人袭击他。 执政都认为不可，萧道成仍然保证他不会这样。杨蕴长等人厌恶沈攸之，秘密与高道庆谋划派刺客杀沈攸之，没有成功。恰逢苍梧王被弑，主簿宗衍之、公曹臧寅劝沈攸之趁机起兵。沈攸之因为他的长子沈元衍在建康担任司徒左长史，所以没有行动。臧寅是臧宁之的儿子。当时杨蕴长等人已经不在朝内，萧道成派沈元衍把苍梧王被肢解切割的工具给沈攸之看。沈攸之因为萧道成的名位一向在自己之下，一旦专制朝政，心中不平，对沈元衍说：“我宁愿像王陵那样为汉朝而死，也不愿像贾充那样为晋朝而生。”但也没来得及起兵，于是上表称贺，趁机留下沈元衍。雍州刺史张建儿，一向与沈攸之的司马刘壤宾友好，怀疑沈攸之将要起事，秘密问刘壤宾。刘壤宾没有说什么，寄给张建儿一只马镫，张建儿于是为此做了防备。沈攸之有十几行写在白卷上的书信，常藏在两当的角里，说是明帝与自己立的誓约。沈攸之将要起兵，他的妾崔氏劝谏说，官人已经年老，怎不为全家百口人着想。沈攸之指着两当角给他看，并且声称太后派使者到来，赐给沈攸之蜡烛，剖开蜡烛得到太后的手令，说国家大事全部委托给你。于是整顿军队，发布檄文，派使者邀请张建儿和豫州刺史刘怀珍、凉州刺史子同范伯年、司州刺史姚道和、襄州行事与佩玉、巴陵内史王文和一同起兵。张建儿、刘怀珍、王文和都杀了他的使者，飞马上表报告朝廷。王文和不久弃州逃往夏口。范伯年、姚道和与佩玉都心怀两端。姚道和是后秦高祖的孙子。辛酉日，沈攸之派辅国将军孙统等相继东下。沈攸之写信给萧道成，认为少帝昏庸疯狂，应与诸公秘密商议，共同禀告太后，下令废除他。为何交结左右，亲自施行是逆，甚至不举行殡葬，让尸体生虫在门内，所有臣下谁不惊骇？还有调换朝廷旧臣，安插亲信党羽，宫阁的钥匙全都交给家人。我不知道霍光、诸葛亮的遗训本来就是这样吗？足下既然有篡宋之心，我怎敢放弃申包胥那样的节操？朝廷听说后惶恐不安。丁卯日，萧道成入宫守卫朝堂，命令侍中萧仪代替自己镇守东府，辅军行参军萧应镇守京口。萧应是萧仪的弟弟。戊辰日，内外戒严。己巳日，任命颍州刺史武陵王刘赞为荆州刺史。庚午日，任命右卫将军黄回为颍州刺史，督率前锋各军讨伐沈攸之。当初萧道成以长子萧泽为晋西王刘歇的长史，代行颍州事务，修整器械以防备沈攸之。等到征召刘歇为扬州刺史，以萧泽为左卫将军，与刘歇一起东下。刘怀珍对萧道成说，夏口是冲要之地，应得合适的人。萧道成给萧泽的信说，你既已入朝，应当找文武兼资且与你一相合的人，委托后事。萧泽于是推荐刘歇的司马柳世龙代替自己。萧道成任命柳世龙为武陵王刘赞的长史，代行颍州事务。萧泽将要出发时，对柳世龙说，沈攸之一旦发难，焚烧夏口的船只，沿流东下就不可控制了。如果能让沈攸之留下攻打颍城，一定不能很快攻克。你在城内，我在城外，一定能打败他。等到沈攸之起兵，萧泽走到浔阳，还没有得到朝廷的指示，众人想兼程赶往建康。萧泽说，浔阳地处中流，靠近京城，如果留住盆口，对内作为朝廷的屏障，对外援助下手，占据险要地势，控制西南，今天在这里会合是上天安排的。有人认为盆口城小难以坚守，左中郎将周山图说，现在据守中流，作为四方势力的后援，不能因为小事为难。如果众人齐心，江山都是城池。庚午日，萧泽尊奉刘歇镇守盆口。萧泽把事务全部委托给周山图。周山图截取行旅的船板来建造瞭望楼，设立水栅，十天就办好了。萧道成听说后高兴地说，萧泽真是我的儿子，任命萧泽为西讨都督。萧泽起奏用周山图为军父。 当时江州刺史少林王刘友镇守浔阳，萧泽认为浔阳城不坚固，上表请求让刘友一同镇守盆口，留下江州别驾豫章胡协之守浔阳。襄州刺史王运因母亲去世免职回乡，到巴陵时与沈攸之深相交结。当时沈攸之还没有起兵，王运经过颍州，想趁萧泽出来吊丧时发难，占领颍城。萧泽知道不出来，王运回东府时又想趁萧道成出来吊丧时发难，萧道成也不出来。王运于是与袁灿、刘炳密谋诛杀萧道成，将帅黄回、任厚伯、孙谭贯、王宜兴、卜伯兴等都参与谋划。卜伯兴是卜天宇的儿子。萧道成起初听说沈攸之事起，亲自去拜访袁灿，袁灿推辞不见。通知郎袁达对袁灿说不应表现出异同。袁灿说他如果因为主上年幼时局艰难，与贵阳王时没有不同，劫持我入朝，我拿什么话来拒绝？一旦同在一起，想不同还能吗？萧道成于是召见楚渊，与他联席而坐，每件事必定拉上楚渊一起。当时刘运为领军将军，入直门下省，卜伯兴为直阁，黄回等各将都出京屯守新亭。当初楚渊为卫将军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朝廷敦促不肯复职。袁灿一向有重名，亲自去劝说楚渊才服从。等到袁灿为尚书令，母亲去世，楚渊恳切劝说，袁灿终究不肯复职，楚渊因此怨恨他。等到沈攸之事起，萧道成与楚渊商议，楚渊说西夏的性难，事情一定不会成功，你应当先防备内部。袁灿的谋划定下后将告知楚渊，众人认为楚渊与萧道成一向友好，不可告知。袁灿说楚渊与他虽然友好，岂能大事上就一致，现在如果不告诉他，事情平定后便应除掉他。于是把谋划告诉楚渊，楚渊立即告诉了萧道成。萧道成也事先听说了他们的密谋，派君主苏烈、薛渊、太原人王天生率领军队帮助袁灿守卫石头城。薛渊坚决推辞，萧道成强迫他接受，薛渊不得已流着泪拜别。萧道成说你竟在石头早晚来往，为什么如此悲伤，而且又何必推辞呢？薛渊说不知道您能否保证员工与我们同心同德，现在我去了，如果和他同谋就会辜负您，如果不同谋就会立刻招来灾祸，怎么能不悲伤？萧道成说我之所以派遣你去，正是因为你能够随机应变，使我无息顾之忧，你只管努力，不必多说了。薛渊是薛安都的侄子。萧道成又任命萧齐将军王进则为直阁，和卜伯兴一起统领进军。袁灿密谋假传太后的命令，让卜运、卜伯兴率领宿卫兵在朝堂上攻打萧道成，黄回等人率领所部作为内应，刘炳、任厚伯等人都赶赴石头城，原本约定人身日夜间发动，刘炳惊恐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午后申时就打点行装，临去时喝汤羹洒在胸前，手抖得控制不住。天还没黑，就在这妇女全家逃往石头城，不取几百人，浩浩荡荡布满道路。到了之后见到袁灿，袁灿吃惊地说什么事这么急急忙忙赶来，现在要失败了。刘炳说能够见到您，死一万次也没什么遗憾了。孙谭贯听说这件事也逃往石头城，丹阳城王迅等人跑去报告萧道成，事情于是彻底暴露。王迅是王僧绰的儿子，萧道成秘密派人告诉王进泽，当时宫门已经关闭，王进则想打开宫门出去，卜伯兴严兵戒备，王进则就锯开住所的墙壁得以出去，到中书省逮捕卜运。卜运已经戒严，点着蜡烛照着自己，看见王进泽突然到来，吃惊的起身迎接说兄长为什么夜里来访。王进则呵斥他说小子怎敢做贼。卜运抱住王进则，王进则用拳头打他的脸颊，把他打倒在地杀死，又杀了卜伯兴。苏烈等人占据仓城抵抗袁灿。王运听说刘炳已经逃走，叹息说事情不能成功了，狼狈的率领部曲几百人前往石头城。原本约定打开南门，当时是黑夜，薛渊占据城门设箭。王运以为袁灿已经失败，就四散逃走。 萧道成派军主会稽人戴僧敬率领几百人前往石头城，帮助苏烈等人从舱门得以进入，与他们合力攻打袁灿。孙谭冠骁勇善战，朝廷军队战死100多人。王天生拼死作战，所以能够相持。从亥时到丑时，戴僧敬分兵攻打府西门，放火焚烧。袁灿和刘炳在城东门看见火起，想返回府中。刘炳和两个儿子刘宇、刘该翻墙逃走。袁灿下城，点着蜡烛照着自己，对他儿子袁醉说：“本来就知道一根木头不能阻止大厦的崩塌，只是因为名誉道义才到这一步。”戴僧敬乘着黑暗翻墙独自前进，袁醉发觉有可疑的人，用身体护卫袁灿。戴僧敬上前砍杀。袁灿对袁醉说：“我不视为忠臣，你不视为孝子。”于是父子都死了。百姓哀悼他们，为他们编歌谣说：“可怜石头城，您为袁灿死，不做楚渊胜。”刘炳父子逃到鹅岩湖，被破兵抓住斩首。任厚伯等人一起乘船前往石头城，到达后朝廷军队已经集结，不能进入，就持马返回。黄回严整兵力，约定第二天早晨率领所部从御道直接前往台门攻打萧道成。听说事情泄露，不敢发动。萧道成安抚他如同往常。王运、孙谭冠都逃窜，先抓获王运斩首，其余袁灿同党都不追究。袁灿的点阡陌四组为袁灿、刘炳传达密谋，萧道成召来责问他说：“袁灿谋反，为什么不报告？”陌四组说：“小人没有见识，只知道报恩，怎么敢泄露他的大事？现在袁公已死，我亦不求生。”王运的宠人张成伯藏匿王运，萧道成一并赦免并任用他们。袁灿平时简约淡泊，但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，喜欢饮酒，喜爱吟咏讽诵，身居要职，不肯处理政事。主事官员每次去请示决断，有时就高声吟咏来应对。闲居高卧，门无杂客，不了解人情物理，所以招致失败。裴子也评论说：“袁景倩是人民的希望，国家的精英，接受托付的重任。智慧不足以铲除奸邪，权术不足以应付事变，萧条散落，危难而不能扶持。等到国家权力已经倾落，天地人将要换位，在区区小城之中，负万死而不辞，这不过是践行普通人的节操，而没有栋梁之才啊。假虚日，大赦天下。乙亥日，任命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左仆射，新任命的中书令王延之为右仆射，度支尚书张岱为吏部尚书，吏部尚书王焕为丹阳尹。王延之是王玉的孙子。刘炳的弟弟刘霞担任吴郡太守。司徒右长史张圭是张勇的儿子，因父亲丧事在吴地，家中一向豪富强盛，萧道成派张圭找机会除掉刘霞。恰逢刘霞召张圭到郡府，张圭率领部曲十几人径直进入书房，抓住刘霞杀了他，郡中没人敢动手。萧道成听说后告诉了张圭的叔父领军张冲，张冲说张圭把全家百口的性命做赌注，一出手就赢了。萧道成立即任命张圭为吴郡太守。萧道成遗失驻扎乐舞堂，仍然把重兵交给黄回，让他西上并配以心腹将领。黄回素来与王一兴不和，担心王一兴反过来告发他的阴谋，闰月星四日借故逮捕王一兴杀了他。众将领都说黄回手握强兵必定反叛，宁朔将军桓康请求独自去刺杀他，萧道成说：“你们何必疑虑，他成不了事。”沈攸之派中兵参军孙同等武将率领30000人为先头部队，司马刘壤兵等武将率领20000人随后。又派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四将分兵从夏口出发，占据鲁山。癸巳日，沈攸之到达夏口，依仗兵强，面有焦色，认为郢城弱小，不值得攻打，说想问候安西将军，暂时停泊在黄金浦，派人告诉柳世龙说：“我受太后命令，应当暂时回京。你既然与我共同效忠国家，想必能理解此意。”柳世龙说：“东夏的大军早有耳闻，郢城是个小镇，只能自守罢了。”宗衍之劝沈攸之攻打郢城。臧寅认为郢城兵力虽少，但地势险要，攻守形势不同，不是十天半月能攻克的。如果不能及时攻克，会挫伤锐气，损害军威， 如今顺流长驱直入，即日成功就能取胜。一旦颠覆了根本，那么尹成怎能自保？沈攸之听从了他的计策，想留下偏师防守尹成，自己率领大军东下。乙未日将要出发，柳世龙派人在西竹挑战，前军中兵参军焦度在城楼上放声大骂沈攸之，并且用污言秽语侮辱他。沈攸之大怒，改变计划攻城，命令各军登岸焚烧城郊，修筑长围，昼夜攻战。柳世龙随机应变抵御，沈攸之不能攻克。萧道成命令吴兴太守沈文秀督察吴钱塘军事。沈文秀逮捕沈攸之的弟弟新安太守沈登之，杀了他的宗族。乙未日任命后军将军杨运长为宣城太守。从此太宗宋明帝的宠臣没有在宫中的了。沈约评论说，君主南面称尊，身居九重，与世隔绝，朝夕陪奉的与卿士在道义上隔绝，宫门台阶的侍从之职应有专职管理。后来恩宠因亲近而产生，信任因恩宠而巩固，没有让人敬畏的姿态，却有益于亲近的脸色。孝建太史年间，君主独揽大权，但行政错综复杂，道理难以普遍通晓，视听所寄托的事情归于进士，他们察言观色，揣摩喜怒哀乐，一举一动切合君主心意，没有违背旨意的。君主认为他们身份卑微，地位低下，以为他们权力不会太重，却不知老鼠凭借社庙而贵重，狐狸借助虎威而显赫，在外没有逼迫君主的嫌疑，在内有独断专行的效果，权势倾动天下，没有人觉悟这一点。到太宗晚年，思虑经历盛衰，权信之徒畏惧宗室皇亲，想要使幼主孤立，永远窃取国家大权，制造矛盾，兴起祸端，皇帝的弟弟宗王相继被屠灭杀害，国祚过早倾覆，实在是由此而来的。辛丑日，尚书左丞给洋人江密建议授予萧道成皇钺，皇帝同意了，加授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度为都督北秦，拥二州诸军事，任命龙骧将军杨文宏为略阳太守。壬寅日，北魏的皮欢喜攻取伽卢，杀了杨文度。北魏任命杨南当的族弟杨广襄为阴平公，伽卢戍主，并下诏让皮欢喜修筑洛谷城。杨文宏向北魏上表谢罪，派儿子杨狗奴入朝侍奉。北魏任命杨文宏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。乙巳日，萧道成出驻新亭，对骠骑参军江淹说，天下纷乱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江淹说，成败在于德性，不在于兵众多少。您雄武而有奇谋，这是第一胜，宽容而仁恕，这是第二胜，贤能之士尽心竭力，这是第三胜，民心所归，这是第四胜，奉天子以讨伐叛逆，这是第五胜，他志气锐利但气量狭小，这是第一败，有威严而无恩德，这是第二败，士族离心，这是第三败，士大夫不归附，这是第四败，孤军深入数千里而没有同物相助，这是第五败，即使有豺狼十万，终究会被我们擒获。萧道成笑着说，您说得过火了。南徐州行事刘善明对萧道成说，沈攸之招兵买马，修造舟船器械，包藏祸心，至今已十年，他性格既险恶浮躁，才能又不稳重，起兵数十天徘徊不前，一是暗于兵机，二是人心离怨，三是有掣肘之患，四是天夺其魄。原本担心他剽悍勇猛，行动迅速，乘我们不备突然袭击，一战决胜负。如今六军齐发，诸侯同举，他不过是笼中之鸟罢了。萧泽向周山图询问沈攸之的情况，周山图说，沈攸之与我相邻同乡，多次一同征伐，很了解他的为人，性格阴险刻薄，将士之心不负，如今驻兵坚城之下，正是他走向离散的开始。生明二年戊午年，公元478年春季正月即有朔日，百官穿着军服入朝。沈攸之进锐攻打郢城，柳世龙乘机屡次击败他。萧泽派君主桓敬等人率军占据西塞，为柳世龙声援。沈攸之俘获营府法曹南乡人范云，让他送信进城，赠给武陵王刘赞一头小牛犊，给柳世龙30尾鱼，都去掉了头。城中想杀他，范云说，老母幼弟， 性命掌握在沈氏手中，如果违抗他的命令，灾祸必及亲人。今天被杀，心甘情愿如同祭彩，于是赦免了他。沈攸之派部将黄甫仲贤进军武昌，中兵参军公孙方平进军西阳。武昌太守臧焕投降沈攸之，西阳太守王玉逃往彭城。公孙方平占据西阳，豫州刺史刘怀珍派建宁太守张摩等人率10000人攻击他。辛酉日，公孙方平战败逃走。平西将军黄回等军队到达西阳，溯流而上。沈攸之一向不得人心，只是靠威力胁迫。刚离开江陵时，每天都有逃跑的人。等到攻打郢城，30多天未能攻克，逃跑的人逐渐增多。沈攸之早晚骑马巡视各营抚慰，但离开的人不断。沈攸之大怒，召集各位君主说：“我受太后命令，起义东下建康。大事如果成功，白纱帽大家一起戴；如果不成功，朝廷自会杀我全家百口，与别人无关。近来军人叛逃散失，都是你们不以为意，我也不能追究逃跑的人。从今以后，军中有逃跑的，君主承担罪责。”于是有一人逃跑，派人去追，也去了不回来，没人敢告发，都有疑心。刘攘兵设信入城请求投降，柳世龙开门接纳了他。丁卯夜间，刘攘兵烧营而去，军中看到火起，争相丢弃盔甲逃走，将帅不能禁止。沈攸之听说后大怒，咬着胡须逮捕了刘攘兵兄长的儿子刘天赐、女婿张平鲁，杀了他们。黎明时分，沈攸之率领部众过江，到达鲁山，军队于是大散，众将都逃走了。臧英说：“侥幸成功而抛弃失败，我不忍心这样做。”于是投水而死。沈攸之还有数十名骑兵跟随，向军中传令说：“荆州城中大有钱，可以一起回去取做资粮。”郢城没有追兵，而溃散的军队怕被蛮族劫掠，又互相聚集，大约20000人跟随沈攸之返回江陵。张继儿已经杀了沈攸之的使者，立即整兵。侦查到沈攸之东下失败，于是袭击江陵。沈攸之派儿子沈元衍与监长史江毅、别驾傅轩共同守卫江陵城。张继儿到达沙桥，观望不敢前进。城中夜间听到鹤鸣，以为是军队来了。江毅、傅轩开门逃走，官吏民众崩溃。沈元衍逃往崇州，被人杀死。张继儿到达江陵，杀了沈攸之的2个儿子、4个孙子。沈攸之将要到达江陵还有100多里时，听说江陵城已被张继儿占据，跟随他的士兵都四散而去。沈攸之无处可归，与他的儿子沈文和逃到华容地界，都在栗树林中上吊自杀。几次日，村民砍下他们的首级送到江陵。张继儿用盾牌举着人头，盖上青丝，再接市游街示众，然后送到建康。张继儿诛杀沈攸之的亲党，没收他的财物10万，全部占为己有。当初仓曹参军京城人边荣被府中陆氏官所羞辱，沈攸之为边荣杀死了陆氏。等到张继儿大军即将到来，边荣担任刘府司马，有人劝他去投靠张继儿投降。边荣说：“我受沈公厚恩，共同参与如此大事，一旦危急关头就改变自己的本心，我做不到。”城池被攻破，军士抓住边荣带到张继儿面前。张继儿说：“边公为什么不早点来？”边荣说：“沈公让我留守城池，我不忍心抛弃他离去，本来就不求活命，何必多问。”张继儿说：“求死有什么难，命令将他斩首。”边荣笑着离去。边荣的宾客泰山人程雍之抱住边荣说：“我与边公交游，不忍心看他死，请求先杀我。”士兵无法行刑，禀告张继儿。张继儿说：“求死很容易，为什么不答应？先杀了程雍之，然后才杀边荣，军中没有人不流泪哭泣。”孙同、宗衍之等人都被处死。丙子日，解除戒严，任命侍中柳世龙为尚书右仆射，萧道成返回镇守东府。丁丑日，任命左卫将军萧泽为江州刺史，侍中萧仪为中领军。二月庚辰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令，右仆射王延之为左仆射。癸未日，加授萧道成太尉、都督南徐等16州诸军事，任命卫将军楚渊为中书监、司空。 萧道成上表送还黄钺。吏部郎王简是王僧绰的儿子，神采深远，好学博文，从小就有宰相的志向，当时舆论也推崇他。萧道成任命王简为太尉右长史，待遇优厚亲密，事情无论大小都专门委任他。丁亥日，北魏主前往代地温泉，癸卯日返回，探昌王弥基刚刚即位。三月丙子日，北魏派遣使者授予弥基征南大将军、梁、益二州牧、河南公、探昌王。黄回不愿意留在颍州，坚决请求去南兖州，于是率领部曲擅自返回。辛卯日，改任都督南兖等五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。当初王运离开襄州，襄州刺史南阳王刘慧尚未到镇，长沙内史与佩玉代理府事。刘慧先派中兵参军韩佑宗率兵戍守襄州，与佩玉关系不和。等到沈攸之反叛，两人互相猜疑，与佩玉袭击杀死韩佑宗。黄回到颍州，派辅国将军任厚伯代理襄州事务。任厚伯擅自杀死与佩玉，希望以此自保。襄州刺史吕安国到镇，萧道成派吕安国诛杀任厚伯。夏季四月甲申日，北魏主前往郭山，丁亥日返回。萧道成认为黄回终究会酿成祸乱，黄回有部曲数千人，打算派人逮捕他，又怕他作乱。辛卯日，召黄回进入东府。黄回到了，被留在外斋，派桓康率领数十人列举黄回的罪状后杀了他，同时杀了他的儿子静灵向黄僧念。甲午日，任命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萧应代理南兖州事务，随后让他的弟弟萧晃接替他。五月，北魏禁止皇族、贵戚以及市民之家不顾士族与不同类的人通婚，违反者按为之论处。北魏主与太后到虎圈，有老虎逃出，登上阁道，几乎靠近御座，侍卫全都惊慌逃散。吏部尚书王睿直击抵御，太后称赞他忠诚，更加亲近信任。六月丁酉日，任命辅国将军杨文宏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庚子日，北魏皇叔拓跋若去世。萧道成因为大明以来公私奢侈，秋季八月上奏撤销御府、省区二上方的雕饰器玩。辛卯日，又奏请禁止民间华丽伪饰等杂事，共十七条。乙未日，任命萧泽为领军将军，萧仪为江州刺史。九月乙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萧道成想招纳当代贤才辅佐大业，夜晚召见骠骑长史谢枯、平退左右与他交谈，很久谢枯没有说话，只有两个小孩举着蜡烛。萧道成担心谢枯为难，于是拿过蜡烛让小孩离开，谢枯还是没有说话，萧道成便叫来左右。谢枯是谢庄的儿子，太尉右长史王简明白他的意图，有一天请求私下对萧道成说，功高而没有赏赐，古今不止一例，以公今日的地位，想要最终北面称臣，可以吗？萧道成严肃地打断他，但神色内心平和。王简于是说，我蒙受公的特殊眷顾，所以才说出难以出口的话。
为什么拒绝得这么深？
宋氏失德，没有公岂能安定济世？但人情交薄，不能持久。公如果稍微推辞退让，那么人心就失去了，岂止大业永远沉沦，自身性命也不可得保。萧道成说，你的话不无道理。王简说，公今日的名位本来是常任宰相，应该礼仪上超越群臣，稍微显示变革，应当先让楚公知道我请求奉命传达。萧道成说，我当亲自去。过了几天，萧道成亲自拜访楚渊，畅谈许久，于是对他说，我做梦应该得官。楚渊说，现在刚刚受官，恐怕一两年内不容许轻易变动，况且吉梦未必应在旦夕。萧道成回来告诉王简，王简说，楚公是不明白道理罢了。王简于是倡议加授萧道成太傅、贾黄钺，让中书舍人于整起草诏书。萧道成的亲信任侠说，这是大事，应当报告楚公。萧道成说，楚公不服从怎么办？任侠说，楚渊爱惜自身保全妻子，并非有奇才一劫，我能制服他。楚渊果然没有异议。丙午日，下诏禁授萧道成、贾黄钺， 大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太傅，领扬州牧，允许见旅上殿，入朝不必快步，暂拜不呼姓名。使持节、太尉、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、南徐州刺史不便。萧道成坚决推辞特殊礼仪，任命扬州刺史晋西王刘燮为司徒。戊申日，太傅萧道成任命萧印为南兖州刺史。冬季十月丁丑日，任命萧晃为豫州刺史。己卯日，抓获孙谭贯，杀了他。北魏员外散骑常侍郑熙来聘问。壬寅日，立皇后谢氏，皇后是谢庄的孙女。十一月癸亥日，邻里侯刘晃因谋反罪与同党一起被处死。刘晃是刘秉的侄子。甲子日，改封南阳王刘惠为随郡王。北魏冯太后记恨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，诬陷李惠将要南叛。十二月癸巳日，杀死李惠及妻子和子弟。太后因猜忌所灭族的有十余家，但李惠历任官职都有善政，为人尤其觉得冤枉痛惜。尚书令王僧虔上奏说，朝廷礼乐多违背正典。大明年间就用弓线合奏丙午和符午，节拍虽然相合，但担心违背雅正体制。另外，如今的清商乐实际来自铜雀台三祖的流风遗韵，充满耳中，洛阳与京城互相推崇，江左更加珍贵，中正平和，典雅和顺，没有比这更近的了。然而情感变化，听受影响，逐渐衰落，十多年间失传的将近一半，民间竞相制作新生杂曲，繁琐淫滥，没有节制，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全部加以补缀。朝廷听从了。这一年，北魏怀州刺史高允因年老多病，请求告老回乡，不久又被用安车征召到平城，授予镇军大将军、中书监，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允许他乘车入殿，朝贺时不必跪拜。